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3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良心医生李文亮吹哨2周年，饱受封城之苦的西安民众抱怨弹尽粮绝。美国国务卿就香港立场新闻高层人员被抓捕并被迫关闭发表声明，在台港人大声疾呼，力撑香港。
港共政府对于这些立场新闻的搜捕以及苹果日报的抓控，充分显示出香港政府对于媒体的打压的速度以及范围已经超越了世界各界的想象。所有香港的媒体人都有可能是香港政府下一步肃清的对象。这是这些大搜捕告诉我们，我们熟悉的香港已经面目全非了。
台湾日本执政党第二度2+2会谈，强化经济安保合作以抗衡中国。
面对中国在科技实力的成长，那民主同盟就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太地区的包括澳洲，我们都希望在包括台湾在高科技业科技的这个合作跟协调能够达到更好的效率来对抗这个中国在科技上的实力哈。
台湾赞赏英美德法外长发声反对北京施压立陶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良心医生吹哨2周年，成千上万网民微博留言怀念李文亮。12月30号星期四，是有良心医生之称的已故武汉中心医院医师李文亮首次就新冠疫情吹哨2周年的日子。在新冠疫情仍然肆虐全球，西安封城仍在持续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在李文亮生前微博的留言区留言，对这位当初为疫情拉响警报并因此而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医师表达尊敬与怀念。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李文亮原为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2019年12月30号，他在微信同学群中发布消息，透露他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验出 SARS 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因此提醒同为医师的群内同学注意自我防护。李文亮也因此成为为新冠疫情吹哨并拉响警报的第一人。令人遗憾的是，李文亮吹哨之后，中国官方非但没有就新冠病毒和疫情对外发布公告和警报，武汉中心医院的领导反而约谈李文亮，对他吹哨之举提出批评。武汉警方更在2020年1月3号与他约谈后，还迫使他签署了所谓的训诫书。根据李文亮后来在微博上的贴文，他被警方训诫后并没有影响他在医院的正常工作。但是他在接诊新冠病毒感染者之后，很快从1月10号起先后出现咳嗽和发热症状。李文亮本人在已经被人传染的情况下看到的官方通报却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虽然一个像新冠病毒这样的新型病毒产生后，外界对其了解确实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可是当李文亮这样的医生已经被病人传染并且很快住进了加护病房之后，北京官方还在宣传没有出现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很难不给外界留下隐瞒疫情印象。李文亮的微博贴文发表时，疫情已经严重到官方无法隐瞒的地步，武汉也开始全面封城，因此李文亮的贴文在中国互联网引发强烈的反弹和议论。曾经约谈他并强迫他签署训诫书的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派出所也迅速成为众矢之的。而李文亮不幸于2020年2月7号因新冠病毒感染不治身亡，更是引起中国网民震惊和悲愤。中国互联网上为李文亮鸣冤叫屈和要求为他平反的呼声此起彼伏，难以平息。为了平息众怒，北京的国家监察委事后派人对李文亮先后被医院领导及警方约谈的经过和详情进行调查，并对约谈他的医院领导和派出所警员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决定。2020年4月，李文亮先被湖北省政府评为烈士，后又被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但是外界从李文亮医生身上看到的中国政府至少是在疫情初期对疫情的隐瞒和遮掩，却仍然成为世界抗疫过程中一块两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阴霾。而李文亮医生生前因为对疫情吹哨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成为中国网民心中永远的痛。在李文亮医生吹哨两周年之际，他当初有关吹哨遭训诫以及自己已经被病毒传染，当局的通报仍然宣传没有出现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的微博贴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到处被转贴，到处在流传。李医生新年快乐，我们会永远记得你。一位网友在李文亮微博留言区写道，真快，就两年了。另一位网友感叹道，李文亮微博留言区已经累积超过100万条评论，人民通过留言寄托对他的哀思，也对仍在肆虐世界的疫情表达感叹。时间过得好快，疫情虽仍未结束，但是我们依旧努力抗争者致敬。新年又要到了，不知道2022年会不会变好一些。路透社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的话说，李文亮的微博已经成为民众在网上表达他们觉得在其他地方无法表达的感情的地方。任何社会都需要这种匿名表达感情的地方，这对今天的中国就更为需要，方可成说。
饱受封城之苦的西安民众抱怨弹尽粮绝，为扑灭新冠疫情，拥有1300万人口的陕西省西安市全城封闭已有8天。零容忍政策不仅使当地经济凋零，更使民生陷入水深火热。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连日来，微博上不断出现一些食物吃完面临断顿而又无法出门采购的西安居民的抱怨和求救的声音。我快要饿死了，一个人在微博上抱怨说，没有吃的了，可我的小区又不让我出门，我连方便面都快吃完了，快救救我。另一个人也抱怨说，我不想再听说一切都好，如果供应真的很充裕，你不把东西送给民众，那也没用。为了平息全城封禁导致的民怨，西安各区政府从星期二开始组织多家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通过街道和社区的志愿者，将分装好的免费蔬菜以及其他食品分别送至封闭管理小区的居民家中。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仅西安市曲江新区一地就分发了130吨肉类、70吨鸡蛋以及650吨蔬菜。路透社此前引述一位23岁西安学生的话说，他的家庭的确收到一袋免费送上门的蔬菜，但是不知道下一袋会何时送上门。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中国官媒央视星期四播报了一则发自西安的新闻，镜头中显示工作人员正在向西安一栋公寓大楼中的住户分发一袋袋免费的主副食品。报道说，每一袋中包含15颗一盒的鸡蛋、2.5 公斤的米和一些蔬菜。报道还说，居民还会获得免费的鸡肉或猪肉。但是，在播放这则央视新闻的微博留言区，仍有一些西安居民抱怨，他们居住的小区并没有收到类似的免费主副食品。很多人对无法获取蔬菜和肉类表达担忧。有西安居民在网上抱怨，家中已经弹尽粮绝。另有居民在看了政府免费送菜上门的新闻报道后表示，只收到新闻，没收到菜。为了解决西安市1300万居民缺吃少喝的问题，北京的商务部星期四12月30日表示，将组织协调周边省份，确保西安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西安本轮疫情发生后，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联保联供机制，组织安徽、山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与陕西一起搭建7省保供平台，协调跨省生活必需品运输，优化生活物资供应渠道。 高峰还在记者会上声称，西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量充足，而且商务部将根据疫情形势和市场供应变化，会同有关地方随时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价格平稳。西安最新一轮疫情始于12月初，由于疫情久扑不灭，本土确诊病例居高不下，当局从12月23日起对西安全城实施疫情初期武汉市全面封城以来最严厉的封控措施，目前封城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在封城初期，西安被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类防疫区域，当局对封控区实施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对管控区实施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并且落实24小时巡逻值守，将人防和技防相结合，严防死守，不让人员外出流动。而在风险略低的防范区，根据原先的规定，居民在核酸检测呈阴性的情况下，可以每家两天一次派代表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但是从12月27日开始，西安市政府又升级了管控措施，强制推行全城居家避疫，禁止城内所有地区的民众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除此以外，除了防疫车辆和运送民生用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一律不许上路，违者将面临长达10天的拘留和500元人民币约合 78.48 美元的罚款。西安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恢复让低风险防范区内的居民在核酸检测呈阴性的情况下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但是并没有宣布何时会解除居家避疫的禁令。西安的众多超市里也许仍有生活必需品供应，但是如果民众无法获准外出采购，那他们也只能待在家中饿肚子。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星期三零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207例确诊病例，其中5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156例为本土病例。在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中，除了一例出现在广西防城港市外，其余155例全部出现在西安市。自12月9日至星期三，西安累计报告的本土确诊病例已经突破千人大关，达到1117例。西安本轮累计本土确诊病例虽然已经突破千人大关，但是与世界上很多其他城市的本土确诊病例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不过，由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新冠病毒和疫情采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迅速扑灭的零容忍的政策，又因为元旦和春节双节临近，全国性大规模春运即将开始，而且明年二月初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又迫在眉睫，因此西安疫情在当局全面封锁和管控之下的走势和变化便引发外界的关注。目前尚未见到西安将近千例确诊病例中是否有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者的报道，但是前往中国的国际旅行者和中国南方的个别城市中已经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零星确诊病例。
立场新闻被控罪绞杀，两高管保释被拒，四董事交保候审。香港警方12月30号对香港民主派媒体立场新闻及其两名前高管提出控罪，指控他们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其他被逮捕人士继续接受调查。这是香港民主派媒体遭到的又一灭顶之灾。
立场新闻的办公室周三遭到香港警方国安处的突击搜查，大约200名警察参加了这次搜捕行动，六名前任和现任高层被捕，其中包括前总编钟佩全、代理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何韵诗、林霭仪、方敏生和周达志。立场新闻的资产被冻结，这家网站被迫停刊。立场新闻的副采访主任、现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郎生的家被搜查。 此外，钟佩全的妻子、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因在立场新闻上发表文章，也在这次警方行动中被捕。港媒报道说，他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扣留至今，未能交保。星期四的庭审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出庭参加庭审的被告只有前总编钟佩全，而与他同时遭到拘捕的林少彤据称因病住院而没有能够出席。法官拒绝了钟佩全和林少彤的保释申请，但歌手何韵诗、大律师吴霭仪、前监警会委员方敏生和前科学版总编周达志四人则获得保释。控方指控立场新闻的所谓违法行为是去年7月至今年12月之间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对北京中央、特区政府及香港司法的憎恨以及蔑视，煽动他人使用暴力及不守法等。大律师吴霭仪在离开警局的时候表示，重要的是要继续相互照顾，是加拿大公民的何韵诗离去时没有说话。今年6月，香港警方以几乎同样的手段对苹果日报总部进行了突击搜查，抓捕了报社高层，冻结其资产，迫使苹果日报停刊。港府对立场新闻实施的绞杀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发表声明说，新闻报道并不是煽动，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自由和独立的媒体的打击，立即释放那些记者和媒体主管人员，对他们的拘留和指控是不公正的。声明指出，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以及获得由独立的媒体提供的信息的权利，对社会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这些自由过去使香港得以作为全球金融、贸易、教育和文化中心获得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地方当局迫使自由媒体晋升，从根本上损害了香港的公信力和活力。一个不惧怕真相、自信的政府欢迎新闻自由。针对国际社会的批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四回应称，把香港警方的执法行动说成是打压新闻自由或民主，偏离了事实。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就立场新闻事件发表评论时说，不能把警方的执法工作与新闻自由扯上关系，言论自由也不是违法行为的保护罩。林郑月娥称，香港是法治社会，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新闻也不例外。去年6月，中国人大强行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为全面打压香港民主派力量和支持民主的媒体提供了法律依据。港府据此把民众批评北京和港府的言论以及游行示威行动都视为违反国安法的行为，对学生、市民、立法会议员和新闻媒体诉诸法律行动。在国安法实施的一年多以来，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基本法所保证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原有的新闻自由被抹杀。
美国国务卿就香港立场新闻高层人员被抓捕并被迫关闭发表声明。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上就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新闻高层人员被抓捕、立场新闻被迫关闭发表声明。声明说，香港政府12月29号搜查并逮捕立场新闻七名高层人员，迫使香港残存的为数不多的又一所自由和独立的媒体堡垒停止运作。新闻报道并不是煽动，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自由和独立的媒体的打击，立即释放那些记者和媒体主管人员，对他们的拘留和指控是不公正的。声明接着说，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以及获得由独立的媒体提供的信息的权利，对社会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这些自由过去使香港得以作为全球金融、贸易、教育和文化中心获得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地方当局迫使自由媒体晋升， 从根本上损害了香港的公信力和活力。一个不惧怕真相的有自信的政府欢迎新闻自由。星期三香港时间上午，香港警方国安人员突然搜查了该网站的办公室，冻结了其资产，并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逮捕了六名前任和现任高层。立场新闻决定及时停止运作。
立场新闻遭清算，引发寒蝉效应，在台港人大声疾呼，力撑香港。继香港苹果日报之后，亲民主派的独立网媒体立场新闻也遭到香港政府清算，除七名现任和卸任高层主管被捕外，其超过6000万港元的资产遭冻结，网站也被迫关闭。对此，位于台北的多个港台公民团体12月30号召开记者会，以表达声援。多位在台港人表示，香港新闻自由已死，港人处于黑暗深渊中，任何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被肃清的对象。美国之音顾展龙台北报道。
香港编程青年人权促进会、台湾民间支持香港协会以及经济民主联合等多个公民团体12月30日在位于台北信义区的中国银行前召开联合记者会，抗议港府一再侵犯新闻自由、清算香港媒体人，并于香港社会散布白色恐怖，以遂行集权统治。多位代表高呼口号，包括以言入罪、中共可耻以及报道真相不是犯罪等。他们还呼吁台湾政府修法民事、撑港决心，并希望台湾人与香港人同行，共同捍卫自由。在台港人香港编程青年的执行委员冯兆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立场新闻不只是一家独立媒体，同时也是香港人的缩影。现在的香港人处于深渊中，任谁都可能是下一个被肃清的对象。冯兆天说，
港共政府对于这次立场新闻的搜捕以及苹果日报的抓控，充分显示出香港政府对于媒体的打压的速度以及范围已经超越了世界各界的想象。所有香港的媒体人都有可能是香港政府下一步肃清的对象。这是这些大搜捕告诉我们，我们熟悉的香港已经面目全非了，反映出香港一直试图去守护的那些价值，全都是香港政府以及中国容不下的价值。先是民主运动，再来就是公民社会，今天是媒体，明天就可能是教育，后天可能是整个香港的文化以及所有的香港人。
出席台北记者会的香港历史作家徐承恩则把中共比喻为小红帽故事里的大恶狼，以一家亲来哄骗众人，结果只是想把人民吃掉，要人民抛弃独立的人格思想以及主权，变成中共的附庸。徐承恩说，他自己也常撰写文章批判中共，这些在威权体制下都成为煽动分裂国家的罪证，他称自己认罪但绝不认错。他呼吁香港人要有无悔的良心。徐承恩说，
现在我们是一个长期建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整个香港的抗争的意志，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很自由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心里面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我们用心中的 honesty 去对抗威权的谎言，用这种方式做长期的奋斗。
徐承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坦言，香港局势变化之快让他始料未及。这两年港府不仅用国安法对付异议人士，也以防疫为借口把港人困在香港。他说，他从没想过自己竟有一天会需要赶着过来台湾。徐承恩说，
2010年代开始，习近平那个年代，他从道光养晦，后来变成就是以我为主。2012年就一国两制白皮书，他已经预示到他拿过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后来会变成爱国者治港。他会在香港固有的政权旁边，他有另外一个团队下指导旗，早就预期会有这一天，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港警12月29日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逮捕立场新闻共7名主管。 该报随即遣散所有员工，停止运作，并关闭脸书。隔日，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全、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遭警方正式起诉，成为首波被起诉的对象。立场新闻英国分社也同步发表声明，停止一切业务。立场新闻遭清算后，引发香港媒体圈的寒蝉效应。网媒香港读媒新闻12月29日也宣布，为了避免误入法网，将于2022年1月1日起停止运作，同时解散相关人员。对于香港一再出现对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前置逮捕行为，台湾陆委会12月29日透过新闻稿质问，这些层出不穷的案例不是文字狱，那什么才是文字狱？新闻稿称此事件戳破中共编造的一国两制谎言。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共12月20日才通过发布香港民主发展的白皮书，强调港版国安法不意味会镇压批评政府的声音或反对不同意见的存在。但香港自去年7月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的人权自由每况愈下。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进一步在12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表示，台湾政府将强化港人人道援助措施，在兼顾国家安全考量下，透过制度力量给予港人最实际的支持与协助，与国际一起撑香港、撑港人。台湾总统蔡英文于12月29日透过脸书表示，很遗憾再次看到中共当局再次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再次打压钳制香港的言论自由。蔡英文表示，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勇敢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不是犯罪，更不应该遭受不正当的对待。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也同步在脸书发声称，中国再度残害自由之声，用粗暴手段一意孤行，钳制人民新闻自由，对每一位坚持做真新闻的港人产生寒蝉效应。另外，国民党也在脸书发文，表达对香港民主法治、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支持，并呼吁中国尊重年轻世代对于民主价值与言论自由的看法。对于外界抨击港府打压新闻自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2月30日的年度记者会上郑重否认。她说，就算是拥有第四权的媒体，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她重申，港警行动都是基于法律，长时间搜证，再由律政司做出检控决定。她批评西方机构、媒体或政府未掌握证据就妄下定论，甚至要求释放被捕者，才是践踏法治。接连两日，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多位高层皆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若经定罪可判处监禁两年。对此，出席台北声援记者会的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感叹，如今香港以言入罪，人人自危。桑普说，
我称之为香港版的寻衅滋事罪，因为你知道中国有这个罪行，就等于说中国政府或者香港政府觉得不高兴，就可以随时拿这个罪来告人家。2020年的国安法制定了国安法优先适用，还有原有香港的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第10条煽动罪，等于双层的一种进攻，可以双向的促进香港市民的民权，层层加码都可以，两个都适用，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坏。
桑普说，香港的新闻自由已死，未来恐怕只有自媒体还有点生存的空间，公民记者冒着风险独自采访，不过少了团队与组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称这是香港的悲哀。对于香港新闻自由荡然无存，位于台北的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在出席记者会时呼吁台湾政府推动相关法律的修订，以承接香港的民主力量。江明燕说，
称香港必须要有明确的修法决心，包括政府已经明示要研议提案的，像是香港年轻人就业定居的问题，还有更加重要庇护机制法制化的问题。希望台湾政府可以在香港已经遭到严重打压的今天，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展现我们在台湾称香港的决心，也让中共政权知道台湾绝对不会退后。
美国军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路透社称，中方官员向香港天主教会高层介绍习近平中国特色宗教的看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四名香港神职人员对路透社记者表示，中国主教和宗教领袖在中国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组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上，向香港天主教高层介绍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特色宗教的看法。路透社采访了一些参加或者了解在10月31号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神职人员， 他们将这次会议描述为北京试图影响香港天主教区的最明目张胆的举动。天主教香港教区直接对梵蒂冈教廷负责，当中包括长期在香港捍卫民主和人权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领袖。据多名天主教神职人员介绍，虽然香港的天主教领袖过去曾单独会见大陆有关官员和宗教领袖，但这是双方第一次正式会面，也是大陆宗教官员第一次鼓励这样的会面。这次会议的内容尚未公开披露，但是揭示了部分宗教人士、政界人士和外交官所描述的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作用正在不断扩大。该办公室在香港正式代表中国政府，但在过去一直保持低调。中联办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官员旁听了这次利用 Zoom 举行的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官方天主教会的三位主要主教和大约15名中国的宗教人士，以及香港约15名高级神职人员参加了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中联办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香港天主教教区发言人何嘉丽对路透社说，香港教区不会透露私人会议的细节。梵蒂冈的发言人马太奥·布鲁尼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两位神职人员说，来自中国大陆的与会者没有提及习近平或发布任何指示或命令，而是描述了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政策如何与梵蒂冈的长期文化融合政策保持一致，即在传统的非基督教文化中适应基督教。习近平一直是宗教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制定了培育具有他所谓的中国特色，也就是与共产党和国家关系更密切的宗教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将宗教与中国文化、爱国主义以及执政的共产党和国家实现习近平中国梦的目标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名神职人员说，十月的会议结束时，双方都笼统地表示应该继续在未来举行有关的会议，但没有确定日期。其中一位神职人员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在香港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中的一些人将视为习近平话的代名词。他并且说，我们将需要聪明的反抗。
台日执政党第二度2+2会谈，强化经济安保合作以抗衡中国。台湾与日本的执政党12月24号举行2+2视频会议，专家认为日台之间有经济安保上的合作优势，半导体供应链将有更多相关合作项目，台湾将谨慎推进福岛等县食品进口解禁。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和日本执政的自民党12月24日以联机方式举行议员的国防与外交会谈，又称为2+2会谈，主题为经济安保。日方由外交部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以及经济产业部会长众议员石川昭正参加，台湾方面由立法委员罗志正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参加。台日双方确认将在经济安全领域推进合作。参加会谈的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国安问题不再仅限于国防与外交，经济安全更占国安问题相当大的比重。他说，
面对中国在科技实力的成长，那民主同盟就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太地区的包括澳洲，我们希望在包括台湾在高科技业科技的这个合作跟协调能够达到更好的效率来对抗这个中国在科技上的实力哈。所以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上面，这个台日关系非常密切，加上我们历史的情感嘛哈。所以我们在科技、在经济上的合作对台日双边非常重要。那特别我呼应这个岸田文雄首相的经济安保，那就是说这个要提升这个他们经济实力的不可替代性嘛哈。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认为，目前在台湾与日本区域发生真正军事冲突的几率并不高，因此相对于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非典型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安层次的议题。他说，
那现在看到的话，像是能源自主啦，或者说经济的依赖啦，甚至是像是资讯里头的对于假讯息或者说认知作战这样子的一种攻防战哦，还有像最近疫情所引发出来的公卫议题等等，全部都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非典型的国家安全。所以其实广义的来讲的话，只要能够去冲击到或者影响到政府治理社会的这个正当性，或者说会引起民众去质疑政府的这样子的一种权威的话，全部都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对于国家安全的一种非传统安全的一个挑战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说台湾跟日本之间的这种经济安保的一个建构的概念来看的话，在美洲贸易战之后，全球的这种产业的供应链进入到了一个重组的时代和分工的时代。那台湾在晶片啊，或者说一些高科技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哦，扮演了非常高阶的在这个技术上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所以台湾跟日本在这一块经济安保的概念上面来讲，就变成是从经济议题上面哦，从高科技产业上面来讲，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常密切而且可以高度信赖然后相互合作的一种伙伴关系。
日本参议员佐藤正久在会中指出，台积电将在茨城县开发半导体，并于熊本县设厂。日本也已经在临时国会中通过 5G 相关法案，而且预计会提出强化半导体的相关法案。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表示，台湾在半导体业的竞争优势正好契合日本的经济安全计划。他说，
包括我们在半导体啊，可以说是护国产业啊，不管是先进制程或成熟制程哈，我们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这个部分他们也承认说，半导体啊，他们是相对啊，跟以前比较起来，相对不像以前那么有优势啊。那台湾刚好有这个优势，可以在半导体有更多的合作哈，啊，或者在应用方面有更多的合作，这是半导体的部分。那另外很多啊，包括他们的设备哈，我们技术啊，他们的设备，我觉得是可以互补的哈。
邱志伟指出，在会谈中台日双方达成充分共识，未来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必须从国家战略角度思考，以维持民主国家的科技实力。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台湾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合作，除了建厂与生产以稳定产能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项目。他说，
我想大概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两波的这个石油危机嘛，所以引发了大家对于能源供应是不是过度仰赖他人的这个情况下哦，然后产生一个国安的疑虑。那我觉得进入到了21世纪之后哦，所以跟这个能源的概念一样，在晶片的这个议题上面来讲，或者说在一些高科技产业的议题上面来讲，如果有一些技术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产能哦，是过度仰赖其他国家的话，那它会对于自己本身内部的这个产业运作的稳定性或者说产量的这个供应来说，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想未来这个台湾跟日本在半导体的合作上面来讲哦，除了有这个产能上面的一个稳定以外，另外也还包含了像是技术上的一个共同研发，人才的共同培养，甚至是双方市场互相的这个开放，还有降低关税等等，大概都可以刺激两个国家，或者说确保两个国家在这个高科技产业上面来说，能够降低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个依赖性，然后也等于就是提高了两个国家在高科技产业本身可以自给自足的这样子的一种稳定性。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晶片哦，它甚至除了用在汽车啦、电子商品以外，可能在军武甚至是在太空产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说，半导体可能可以作为台湾跟日本哦，在经济安保的议题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产业。
日台关系专家已故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日籍秘书早川由久表示，日本和台湾本来就具有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深厚信赖感，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日本的经济安全将大有裨益。其中以半导体业为最显著的例子，他对美国之音说，
TSMC が九州に工場を設けることを決め、日本政府が全面的なバックアップを進めていることも、台湾と日本が同じ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パートナーとして、
台积电决定在九州设厂，日本政府全面支持，这是台湾和日本决心建立更牢固的供应链伙伴关系的标志。半导体支撑的当今信息化社会中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从智能手机、个人计算机、汽车到导弹等军事装备，已经成为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产品。台积电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 是日本在经济安保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其实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一直被认为对经济安全缺乏危机感。我觉得日本终于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有实际作为了。参加本次会谈的日方代表石川昭正的故乡在茨城县，佐藤正久的故乡在福岛县，因此本次会谈也触及了福岛等五县食品禁止输入台湾的问题。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表示，任何食品的进口都必须以确保国人健康为前提，以科学依据和国际标准为基础。他指出，双方并未谈到开放时间表，目前只有台湾、中国、韩国禁止进口福岛县食品，韩国只针对水产品，而中国也因为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表示过要解禁，台湾当然也会计划解禁。邱志伟说，
我们的凤梨是压缩到做中国这个没有理由的，这个以不是科学理由的方式禁止进口之后，那日本市场弥补很重要的台湾这个农产品的出口，未来可能有更多包括荔枝啊、枣汁啊，好，甚至台湾的这个水产品也可以，他们也可以符合一定标准，对，符合标准情况之下，他们也乐意看到台湾的这些农业产品可以输入日本市场，所以他们大门是为台湾敞开的，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歧视性的。那我个人认为，这个贸易不能有歧视性的作为哈，那以地域作为一个区隔限制哈，作为一个限制的一个标准哈，以区域作为限制标准，我觉得是不符合国际贸易的规范哈。那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上有它的客观的科学标准，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在未来要一定要面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邱志伟指出，台湾将确保从福岛等五县输入的产品通过科学检测无核能安全疑虑，依照国际标准因应法规检定。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福岛等五县食品进口的问题和美国猪肉进口议题相似，食品安全管理、市场开放都有国际贸易的标准。他说，
那如果说福岛的这个食品已经可以通过科学的一个国际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日本当然也会希望其他所有的这个国家也都可以用这样子的同一套的国际标准来接受福岛食品的一个进口。那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讲区域的经济合作或者区域的安全合作要能够顺利的推进的话，那当然这个面向上就可能也要涵盖到这个所谓的食品议题了食安的这个问题上。那日本的立场当然也是一样从外交上面来看的话，一定是希望能够照顾到自己国家的这个产业的这个食品了所以如果能够用更科学化、更国际化、更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标准来看待食品的开放跟进口的话，那么我想这是日本未来会在福岛的这个食品出口的议题上面来讲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原则了。
参加本次会谈的日方代表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表示，日方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表示欢迎，下一届 CPTPP 的轮值主席国将由日本交棒给新加坡。日台关系专家已故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日籍秘书早川有久表示，台湾在12月18日的全民公投中的一个议题涉及使用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禁令，对于日本而言，这是台湾是否解除福岛等县生产的食品禁运的参考，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是台湾社会是否对国际标准有足够的认识。公投的结果证明，台湾社会决定与国际社会的经贸体系一起前进。他说，
蔡英文総統はすでに蘇貞昌行政院長に対して福島県産食品解禁に向けて早急に党内のコンセンサスを達成するように指示したとも言われています。ただ日本側としては、
据了解，蔡英文总统已经指示行政院长尽快在党内达成共识，解除对福岛等县生产的食品禁令。不过日本已经明确表示，台湾是否取消对福岛等县生产的食品出口禁令，永远不会被视为日本是否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的交换条件。我认为日本也理解，福岛等县生产的食品出口禁令虽然迟早要面对解决，但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台湾政府必须谨慎处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对于申请加入 CPTPP 的审查，在执委会的部分属于共识决，也就是在整个流程中所有的会员国都不反对才行。轮值主席国按章程处理入会申请与审查，拜 扮演的是中立者的角色，因此新加坡扮演主席国的轮值国角色带来的变量应该有限。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台湾赞赏美英德法外长发声，反对北京施压立陶宛，承诺协助立陶宛商品转移市场。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对美英德法四国外长共同发声，反对中国针对立陶宛的高压政策表示赞赏，同时承诺联手全球民主伙伴，全力协助立陶宛将遭北京抵制的商品转移市场。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布的新闻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以及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包括中国施压立陶宛、俄国与乌克兰紧张关系、伊朗核协议谈判以及利比亚全国大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四国外长在电话会议中承认，立陶宛目前面临中国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并强调要与立陶宛团结在一起，拒绝北京的做法。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赞扬美英德法四国外长前一天举行电话会议时同声反对北京施压立陶宛的道德勇气，强调民主终将获胜。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在立国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而遭到北京一系列外交和经贸制裁。美国曾多次公开谴责北京对立陶宛的霸凌行为，并向立陶宛提供了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欧盟国家也对中国施压立陶宛的恶行表达关切。欧嘉恩在台湾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在赞扬美英德法四国外长为了维护民主价值共同声援立陶宛外，也呼吁全球民主伙伴一起支持立陶宛，共同应对中国不断强加于立陶宛的外交及经济复合式威胁。欧江安指出，台湾除了于10月份派出经贸访问团前往立陶宛签订6项合作备忘录外，也协助立陶宛参加台北国际食品展，此举获得台湾消费者的广大回响，也凸显台立经贸的巨大潜力。欧江还表示，台湾将继续与国际民主伙伴全力协助立陶宛的商品转移市场，拓展关键产业的经贸结构连接，加强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合作，增进民主同盟，共同抵制威权主义的韧性。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12月29号强烈谴责缅甸上个星期发生的屠杀，有30多人遇害。据信，屠杀是缅甸军人统治集团的部队所为。
圣诞节前夜的屠杀发生在缅甸东部的克耶邦，亲民主的反政府力量在那里跟军政府战斗。缅甸军队今年2月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那里夺取了权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纽约时间晚上发表声明说，安理会成员国强调需要确保这一屠杀行动的问责。安理会成员国还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强调尊重人权和保障平民安全的重要性。联合国安理会的声明说，至少有35人在那场袭击中被打死，其中包括4名儿童，还有2名拯救儿童慈善组织的成员。安理会还强调，需要让所有处于困难中的人可以安全的、不受阻碍的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全面保护人道救援和医务人员的安全。反军政府的战斗人员说，他们在袭击发生后，在克耶邦的一条公路上发现了30多具被烧焦的遗体，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的遗体。拯救儿童组织的2名雇员在袭击发生后失踪。星期二，人权组织证实他们在死者当中。今年2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缅甸处于混乱之中。 缅甸当地的一个监督组织说，有1300多人在缅甸军政府保安力量发动的镇压行动中被打死。圣诞节前夜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再度呼吁对缅甸军人政府实行武器禁运。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甚至在没有发生政变前的民主过渡时期，都限制向缅甸军队出售武器。缅甸军队被指控对罗兴亚少数族裔进行血腥镇压，犯有反人类罪。联合国大会今年6月投票禁止向缅甸运送武器，但那一决议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更有影响力的安理会没有采纳这一决议。中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缅甸的邻国印度是它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东盟2021年中报道，回顾今年东盟大事，缅甸于2月爆发政变，让近10年的民主转型改革一夕生变，而军政府血腥镇压抗议民众，引发全球相继谴责暴行。展望明年，分析人士表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东盟各国正式生效。此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不仅将对亚太地区带来深远影响，也可能改变全球经贸的竞争版图。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自今年2月起，缅甸抗议民众涌上仰光等地的街头，要求军政府立即下台，以捍卫缅甸脆弱的民主转型进程。当时缅甸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拘押了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以及前总统温敏等民族团结政府的成员后，一波波的大型示威游行便不断在缅甸各大城市上演，持续数月仍不间断，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多位观察人士一致认为，东盟今年的大事记包含越南大选、新加坡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受惠于美中贸易战，越南和泰国等国持续分食全球供应链移转的红利，以及遭疫情严重冲击的东南亚经济已于今年反弹等等，都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但其中最受国际舆论热议的还是缅甸受挫的民主转型。缅甸军方于2月1号以大选舞弊为由，认定去年的选举无效，并发动政变。军方称，昂山素季等民族团结政府成员被捕后，政权已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并将于2年内重新举行大选。缅甸军方接着于8月实施紧急状态，直到2023年8月。缅甸军政府夺权引发民众群起抗议，但军方为压制高涨的反对声浪进行血腥镇压。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截至2021年12月的统计，超过1300名缅甸人因政变丧生，引发全球包含英、美、澳等多国谴责。他们呼吁各国停止对缅甸的军事援助。长期关注东盟情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表示，选情不佳和敏昂莱的政治野心是缅甸军方发动政变的主因。陈尚茂告诉美国之音，
去年的11月的选举结果，拱发党的得票还有席次并不如预期啊，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个军方转型的拱发党还有军方来说，难免会有危机感。另外，敏昂莱他们预计在7月差不多要退休了，可是他过去一直想要更上一层楼，所以在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跟整个家族的经济利益的一个考量，他必须要出来。
陈尚茂认为，昂山素季近几年执政成绩不佳，让军方得以合理化其政变，而对70万罗兴亚难民屠杀危机的沉默，也折损昂山素季这位人权领袖的国际声誉。他说，
这5年的执政，我们都说他好像有点从神坛上滑落了。毕竟罗兴亚事件让人对于他的人权的记录稍微有一质疑。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这5年缅甸没有真的更好了，他的人民的 GDP 好像也跟5年前差不多，所以军方就更有理由在2月1号发动政变。
缅甸冲突破百日之际，东盟于2021年4月达成介入的5点共识，包括停止暴力、东盟派出特使促进对话、各方展开建设性对话、人道援助以及特使团赴缅甸与各方会商等。不过介入前期成效有限，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文莱于10月称，缅甸军方在落实5点共识上缺乏进展，继而 决定在当月底的东盟峰会中拒绝缅甸军政府与会。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位于墨尔本的蒙纳许大学教授考伯说，东盟展现强硬态度，突破了过往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传统。考伯告诉美国之音
And they decided unprecedented in ASEAN's history.
他们决定不邀请敏昂来参加东盟领袖峰会，而是建议邀请一位非政治领袖，这是东盟史无前例的决定，也是东盟第一次就成员国内部事务采取强硬立场。这项举措将让东盟赢得成员国民众及国际的尊重。尽管东盟积极介入缅甸局势，各国及国际组织也相继呼吁缅甸军方停止暴行。不过，东盟跨政府人权委员会印尼代表于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缅甸情势仍然严峻，未来局势不容乐观。于云说。我希望缅甸当局会因为他们遭拒绝参加峰会而对当前局势认真对待。不过我们看到当地近期情势恶化，有传出爆炸、轮奸等许多不幸事件，而且当地疫情危机未解，民众既需要医疗救治，也需要各国政府持续关注。目前无法确认缅甸明年情况是否会获得改善。展望明年，观察人士指出，预计2022年1月1号与东南亚各国生效的全球最大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将决定东盟未来的经济前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认为，明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意义重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20年签订的 RCEP 由亚洲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中国、新西兰及东盟各国组成，并未纳入美国。另外，中国也表明有兴趣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这是美国早已退出的一个多边贸易协定。马斯顿说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美国先前作为推动 CPTPP 前身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倡议国，到现在被排除在外，可见亚洲的多边贸易架构变化剧烈。中国确实在引导区域的多边贸易架构上发挥了更积极主动的作用。总部设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也认为 RCEP 对东盟非常重要。瑞杰龙告诉美国之音，因为它将帮助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东盟国家复苏经济。目前东盟国家希望成为商品和服务等的自由流动区域。RCEP 15个成员国包含东盟10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日本、韩国，总人口数约23亿，整体经济规模约27万亿美元，包含贸易额在内都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RCEP 生效后，九成以上的货品将实现零关税，这同时代表中日韩三国首次达成关税减免协定。目前国内已批准 RCEP 的成员国包含中国、日本、韩国、文莱等十国，将于提交批准案60天后陆续启用协定。位于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助理教授王文月指出，菲律宾明年五月的总统大选可能影响美中两强在东南亚的外交布局。王文月告诉美国之音，
疫情的防治还有经济的复苏仍然是总统大选中的重要议题，不管谁当选都不至于立即在菲律宾还有中国之间的议题总统立刻摊牌，但是竞选的搭档中对中国的议题是有点差异的。目前小马可是跟的 Sarah 这一组的搭档对中国比较友善，其他几组的候选人反中的立场比较强烈，总体看起来不至于因为主权议题立刻升高跟中国的对峙，但是我觉得未来几年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会逐渐倾向美国。
根据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10月份统计，目前菲律宾已故独裁者马科斯的儿子小马科斯的支持度最高，达 47%， 领先其他参选人。另外，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指出，2021年全球包含东盟各国的旅游产业仍因新冠疫情受创严重， 其中东南亚经济极度仰赖观光业，因此明年疫情能否减缓并促成全面解封，也值得外界关注。陈尚茂说，
千万人次的观光大国，包括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新加坡等等，尤其泰国在疫情前一年有将近4000万的观光客，国内的 GDP 大概20%都跟观光产业有很大的关系，可是2020年跌到了大概80%左右，这个落差相当大，变种病毒又接着侵袭而来，所以明年对于东南亚这几个国家观光业或者说整个经济的复苏，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乐观。
美国之音记者林步宏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新年快乐。